艾萨克是一个步履蹒跚、活泼外向的小男孩。他的父母来自澳大利亚，妈妈莎拉·克普兰德曾在联合国纽约总部的维和行动部工作，艾萨克就出生在纽约。艾萨克一岁时，莎拉调到联合国位于中东的总部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从事妇女权益方面的工作，小艾萨克就随父母来到了贝鲁特。没有人会想到，在黎巴嫩这个长期没有有效政府、腐败盛行、法治薄弱的国家，多达2700吨的高危化学品硝酸铵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就静静地存储在贝鲁特港口。2020年8月4号，这些硝酸铵发生了大爆炸，几乎将整个贝鲁特变为一片废墟。艾萨克2岁的生命就此戛然而止。在今天的节目中，请您同我们一道来聆听这位普通的联合国工作人员，一位失去了孩子的母亲莎拉·科普兰德讲述事情的经过和他的所思所想。
We had been in Beirut for a year. We were at home in our apartment. And I was giving Isaac.
我们在贝鲁特已经待了一年。那天我们在公寓的家里，我正在给艾萨克吃晚餐。他坐在高脚椅上。事情发生时，我的丈夫克雷格正在洗手间里。我给艾萨克唱着童谣，一起吃晚餐。然后我们听到一声巨响，我去窗前看看是否能看见任何东西，但是我什么也看不到，我看不到有烟雾或类似的东西。于是我回到艾萨克身边，拿起手机看是否有来自联合国的安全信息更新，因为他们会定期发送这种更新。但就在从窗前走回来的瞬间，发生了巨大的爆炸。我被掀翻在地上，艾萨克的胸部被一大片玻璃击中。
My husband Craig came running out of the bathroom, screaming our names, and we went to Isaac. And at that stage, I didn't.
我的丈夫格雷格跑出洗手间，大喊我们的名字。我们跑到艾萨克身边。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他受伤了。我担心还会发生第二次爆炸。我也不确定这是不是恐怖袭击，或者这座城市遭到了轰炸什么的。所以我抱起艾萨克就跑到洗手间。我认为那里可能是最安全的地方。在卫生间里，我意识到他正在流血。我用毛巾包住他就往外跑，克雷格就在我身后。我们跑到街上，看到整条街都被摧毁了，人们躺在地上，浑身是血，一切都被摧毁了。对我来说，这就像一部电影，是如此的超现实。这样的场景只应该出现在电影里。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我只是在疯狂地跑。我脸上被玻璃划了一个大大的口子，但我什么也没有感觉到，只是专注于艾萨克。
I was screaming. I remember this. I was screaming, my baby, somebody help my baby. Sorry.
我记得我在尖叫，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帮帮我的孩子。我们就这样在街上奔跑。我们从公寓里跑出来，什么都没有，只有身上的衣服。抱着艾萨克在街上奔跑，艾萨克在尖叫。最终，我们走到了一条更宽敞的路上。克雷格接过艾萨克，我拦下了一辆车。这人的妻子和孩子都在车上，但他让我们跳上了车，开车送我们去医院。他没有带我们去最近的医院，而是带我们去了约6公里以外的一家医院。他不会说英语，我们的阿拉伯语也很糟糕。我们努力地跟他比划，我们附近有好几家医院，为什么还要去这么远的地方呢？但是事后看来，这实际上是最好的选择，因为靠近我们的所有医院都完全被摧毁了。我后来听说另一个家庭，他们3岁的女儿去世了，他们把她带到了最近的医院，但被挡了回去。之后他们花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才找到另外一家医院。
He had been
艾萨克起初一直在哭，他的哭声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作为母亲，你知道孩子饿了或者疲倦时候的哭声，但是艾萨克的这种哭声会永远伴随我，因为这不是我以前听过的哭声。他感到恐惧和困惑，他很疼，但是在去医院的路上，他开始变得安静。我坐在前排，他和克雷格坐在后排。克雷格只是想让他保持清醒，但那时他已经越来越弱。那个司机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在街上逆行，为的是让我们尽可能快地到达医院并躲避交通拥挤。街上到处都是玻璃，他还得设法绕过去。车上有他的两个小女儿，我后来一直都在想着他们。他们看到艾萨克受了伤，看到我满是鲜血的脸上的玻璃，这两个可怜的小女孩可能因此而神经受到了创伤。那个司机无意中把我们带到了医院的新冠区。我们是最早受到爆炸影响而来到这个医院的人之一，因为每个人都跑到了其他医院。我们在新冠区，他们不想让我们进去，但我们是如此的绝望，开始对这些保安大喊大叫。实际上最后我们是把他们推开进去的。那个时候我们根本不在乎什么新冠病毒了。我们进去后，他们立即看到了艾萨克的伤，并且把他带走了。我也受伤了，又加上怀有7个月的身孕，他们就立即把我带到了另一个区域。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艾萨克，克雷格和他在一起，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So Craig stayed with him, but I didn't see him again. They tried for hours, I think. Craig said they kept pushing him out of the operating room, but he kept on going back in because he didn't want Isaac to be alone. And he said that
他们努力了几个小时。克雷格说，他们不断把他赶出手术室，但他不断回去，因为他不想让艾萨克一个人待着。他说，艾萨克平躺了很久。他们继续尽一切可能抢救他，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因为医生不要告诉我，以确保我腹中的婴儿的安全，而且我也受了伤，他们要保全我。因此克雷格必须在整个晚上独自坚持下去。他只是一直告诉我，他们仍然在治疗艾萨克，他在重症监护室，情况很稳定。后来他们安排了一位联合国的医生和联合国的顾问到了医院。克雷格和他们一起告诉了我发生了什么，那一幕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All I could hear, remember people saying is, "Okay, you've got to be strong for the baby. You've got to be strong for the baby," because they were really worried.
那一刻，我就像被卡车撞了一样，我尖叫着，一直尖叫着。我能听到有人说：“别太难过了，为了腹中的婴儿，你要坚强。”他们真的很担心。
Hold it together a little bit more.
怀有身孕的确让我似乎有了一种力量能够撑下去，这非常令人困惑。因为当时我有两种欲望，一种是真的只是想崩溃，彻底崩溃，尖叫等等，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想法，我知道压力对婴儿不好。我不知怎么的，已经将自己的某些感受区分开来了，因为我不想对腹中的孩子产生不好的影响。我仍然担心爆炸可能会对孩子造成影响，因为我被冲击波撞到了地上，还受了伤。我所有的伤都是浅表性的，我身体上有很多玻璃，基本上是伤痕累累。 最大的玻璃在我的脸上，我的双手、膝盖、脚上都缝了针，因为我的脚一直在玻璃上面走。跟其他人相比，从长远来看，我的伤不算什么，尽管我缝了很多针。那时入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人们还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医生和护士也不知道，每个人都以为是恐怖袭击、爆炸或者其他袭击。过了一段时间，大家才知道是港口发生了爆炸。
The way that my UN colleagues in particular swung into action that night to help us was just something that I will never ever forget.
那天晚上，联合国的同事们专门来帮我们，这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我们在的这家政府医院里没有食物，没有床单，卫生间里没有肥皂。有人告诉我，我能得到一件病号服已经很幸运了。因此，在深夜里，尽管这场爆炸摧毁了这座城市，但我的同事们仍然收集了食物、衣服和卫生间用品，并送到医院。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克雷格告诉我，他们实际上已经关闭了医院，没有人能进来，因为他们没有空间收病人了。因此，我的同事将所有这些东西通过医院的卫生间窗户交给克雷格，确保我们有东西用。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也在帮我们，竭尽所能地支持我们。
We were already planning to come home to Australia to have the baby, and we were actually only 3 weeks away from leaving Lebanon. So that's
事情发生前，我们已经计划回澳大利亚去生孩子。实际上，只有三周，我们就要离开黎巴嫩了。我们都在整理东西了，因此我很难接受这一点。我们是如此的接近，不在那里。我们又在贝鲁特待了10天。很幸运，我弟弟在军队里，他当时被派驻安曼，他飞到了贝鲁特。我在医院住了3个晚上，然后联合国在贝鲁特外面的山区给我们安排了一家旅馆，我们就住在那儿。我再也没有回到城里或者我们的公寓。克雷格和我弟弟与联合国的同事一起安排好让艾萨克返回。我们都发誓，除非我们知道艾萨克在飞机上，否则我们绝不会离开黎巴嫩。
Isaac was very, very outgoing, opposite of me in that regard. He just loved to talk to people. He was
在我眼里，艾萨克是完美的。他很外向，与我刚好相反。他很喜欢和人聊天，非常聪明，是属于那种爱探究的孩子。每当我们有新玩具或其他东西时，他都想弄明白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各个部分怎么配合。他拼图和组合玩得非常好。他还很厚脸皮，喜欢让人发笑。我最喜欢的就是他非常非常招人爱，他就是爱拥抱，尤其爱抱我。他也爱拥抱托儿所里的朋友和老师。对艾萨克的思念是难以形容的，这就像是一种身体上的痛苦，就像那种幻肢的现象。人们在失去肢体时，仍然可以感觉到这个肢体，但它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我有类似的感觉，我好像已经失去了身体的一部分，我仍然可以感觉到艾萨克，但是他已经不存在了。
Ethan is literally what gets me up in the morning. Like he is our little savior. He keeps.
十月份，伊森出生了。
He gives us a reason.
他是让我每天起床的动力。他就像我们的小救星。他给了我们继续前进的理由。在怀念艾萨克的同时，照顾伊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我与伊森一起度过了愉快的时光，我就会感到有点内疚，觉得对艾萨克不公平。 但我又想，伊森应该拥有一个全心全意和他在一起、和他一起大笑的妈妈。
Writing helps me organize my thoughts because it's a mess up here.
我开始写博客，写作可以帮助我整理思路，因为想着那么多的事情，我脑子里一团乱。写作也可以帮助其他人与我建立联系，而这反过来又对我有所帮助，因为在过去几个月中，我发现自己封闭了很多。一旦人们阅读了我的感受，就为交流和交谈打开了一扇门。《卫报》刊登了我最近的一篇博客，很多人跟我联系，告诉我他们也失去了孩子。还有贝鲁特的受害者也跟我联系，说我所做的帮助他们表达了自己的悲伤，这让我很感动，也让我感到得到了很多支持。
It has given me some sort of motivation to keep going, and I think for two reasons. One,
写作给了我前进的动力，这有两个原因。其一，贝鲁特的人们真的让我很感动。贝鲁特的人们联系我，说我正在帮助他们表达悲伤，这让我意识到，世界上有很多的悲剧，特别是在中东这样的地方，西方人总是认为暴力在这里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们不会去想这些悲剧背后的人，不会去想那场爆炸后面有200个像我一样悲伤的母亲。因此，如果我能继续写作，并且提醒人们，这场悲剧背后是一个个的人，一个个和我一样感受至深的母亲，一个个失去了兄弟姐妹和朋友的人，那么我写作就是值得的。我并不想假装为黎巴嫩人民说话，一点也不。他们的经历和我完全不同，我可以离开，但他们仍然不得不留下来面对这个国家的危机。我不想假装自己知道他们的经历是什么，但是如果我可以帮助吸引人们关注黎巴嫩的局势，那么这就很重要。我正在做的另外一件事是与受害者团体合作，支持推动对爆炸进行独立调查。刚开始，我没有觉得加入这种争取正义和问责的斗争有什么意义。我好像放弃了，觉得什么都不会发生的，世界仍然在运转，人们会忘了这一切。但是后来我意识到，我必须为了艾萨克而战，我必须能够看着他的照片说，我已经竭尽所能，确保解决那种胡作非为。这首先要进行独立、公正和透明的调查。我们在黎巴嫩，在联合国数十年的报告中看到，这个国家的司法系统效率低下，腐败滋生，资源不足，一切都被政治化了。硝酸铵在港口待了整整7年，上至总统的所有人都知道。因此，我们首先需要进行独立调查，因为没有事实就没有问责。
以上是联合国新闻的黄丽玲根据全球传播事务部副秘书长梅丽莎·弗莱明在他的播客《夜不能寐》中对莎拉·科普兰德的采访编译的节目。贝鲁特大爆炸已经过去了半年，迄今为止，黎巴嫩还没有展开任何有实质意义的调查。